许村，访西涟漪，灌心安。到底是许村十里水，还是许村十里许？在许村土话里，水与许是同音的。在传统宗族社会的背景下，这种谐音的手法为不同姓氏的居民表达对家乡的自豪感提供了空间。它既可以说许村是一个长达十里的大村庄，又可以说许村是一个以许姓为主的村落。和谐社会要的就是这种和而不同的智慧。一句看似平淡的俗语，细品下去，你就知道许村是一个有底蕴的地方。许村真的有十里长吗？是的，真的有十里，而且还按古代十里一长亭，五里一短亭的规制来设计路亭。许村南起善化亭，行五里到村中为大观亭，再往北五里出许村叫如新亭，这些都是明代的古亭，其命名都各有寓意。善化亭取意道化贤良，事化愚，为人是可以教育感化的。亭内横梁上至今还保存着阳春有角九重天上行来，阴德无根方寸地中种出，劝善迎敛。大观亭取自《易经》的观卦，在上中正以观天下，君子之观莫大于中正。其意在为人要中正。如新亭取意王阳明的心若安定，万事从容。王阳明有诗云，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心之所指，心之所至，谓之心如所愿，心想事成。取名如心，既有美好的祝愿，又有真诚的劝勉。走出许村如沐春风，人生如以向善为起点，中正为终点，那么自然就会有如心所愿福报。遗憾的是，善化亭于1984年被迁往前口，如新亭修公路时被拆除了，只有大观亭硕果仅存。矗立于村中，每当微风拂过，八角飞檐上的铃铛声依然是那样的不紧不慢，清脆悠扬。许村建村长达1800余年，许村别名富滋，雅号访西，属徽州府歙县宁泰乡富滋里，今称安徽省黄山市歙县许村镇，位于歙县西北，距县治21公里。汉代这里称为富滋里。南梁天监年间502至519，兴安太守任访行春至此，爱富滋山水，后村更名为访西。唐大中九年855，歙州刺史卢攀为避任访的名讳，将访西更名为人工村。唐末许姓迁居于此，随着许时日盛，宋时更名为许村，许村一名已沿用近千年。一本堂双寿承恩，三朝点汉，四山楼，五马坊，六粪堂，七星拜月，八角亭，九龙潭，十里水。许村的这首十字歌中有七处都是古建筑。明清以来，许村人穷年累世的经营家园，给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建筑遗产。村中现存明清古建筑156处，其中国宝单位16处，几乎涵盖了徽派古建筑的所有样式。1996年，许村被省政府批准为安徽省历史文化保护区。2008年，许村镇成为第四批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14年，国家文物局将许村列入中国传统村落整体保护利用项目第一批实施名单。2015年，被安徽省确定为首批千年古镇。著名古建专家郑孝谢说，这里是古徽州不可多得的一处古建筑集中地，可以称得上是一座明清建筑的博物馆。除了建筑，这里还有独具特色的民俗，金村刀、湾里龙、堂头花、 六份世事穷，三更半夜熄灯笼。这句俗语形象地概括了许村正月十五闹花灯的情形。如今，许村五大刀已属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许村的文化名片之一。这种高达十余米的巨型花灯为国内所罕见。相传，只有这种巨型大刀才能将街巷两边码头墙上的长角鹿给砍下，确保村民一年平安。日熄菩萨夜熄灯，意思是正月十五的白天，大庙小庙灯堂庙等十庙众神都要被抬出来通村游神，晚上则是花灯会。许村的花灯会俗称熄大刀、熄硕刀，一把大刀要十人伺候，一组五人，两组轮换。大刀方阵过五马方、大官亭、高阳桥是最大的看点，也是各门派展现舞刀技艺的好场所。整个过程要快捷迅速，一声放刀，五位撑刀者必须干脆利落地把刀放平，然后迅速抬刀穿过五马方、大官亭、高阳桥。整个过程如稍有不慎，蜡烛就会燃着纸糊的灯面，烧刀就不可避免了。每到此刻，场内场外都屏声静气，看各门高手尽显风采。一刀过关则欢声雷动，最后到东升大社前的麦田中演大刀割麦结束。大刀行到此，撑底的两人必须用力将刀柄按牢于地，掌撑杆的两人将刀放平，迅速地以刀底为圆心，在麦田中顺滑三圈，反滑三圈，然后顺势将刀竖起。整个过程要一气呵成，否则也会有烧刀的危险。在许姓二十个门派中，金村敦木堂的刀首屈一指。正月十五的花灯会当然不是只有大灯刀，否则就太单调了。各祠及各户还要准备排灯、长钱灯、花灯、伞灯、汉船等品种。排灯就是俗称的排灯笼，今亦称为板凳笼。湾里环泉笼是代表作，长钱灯是十二盏一串，代表一年十二个月，用一个长竹竿挂起，顶端扎成蝙蝠状，底端扎成元宝形，中间为铜钱形。花灯是各户自行准备，最大的鲤鱼灯需三人撑掌，最小的兔子灯小孩用绳牵着跑。最有特色的是堂头金钱熄灯，其花样之多令人目不暇接，有荷花、桃花、望春花、梅花、牡丹等花型，有石榴、樱桃、蟠桃、南瓜等果型，有牛、羊、马、兔、鱼等动物型，其他如走马灯、宫灯、云雾灯、凤凰灯、狮子绣球灯等。只因东支六凤六个祠堂，大部分人在外经商，在家务农的人很少，所以既拿不出有特色的花色品种，也没有足够人手来熄花灯，更谈不上有特色的文艺演出，所以只好等其他各门熄完之后，才有一些人去帮助他们出竹。这时已是半夜以后，所以就有了六份世事穷，三更半夜熄灯笼之说。六凤哪里穷？金仲福、银官厅，许村的财富大部分集中在六凤的这两个祠堂，只是在闹花灯时他们才矮人一截。六凤人念的可是生意经，路路钱，路路货，路路生意，路路做。其意思是一个个滚圆滚圆的铜钱，是从各种各样的货物中，南来北往的奔波中，日复一日的忙碌中，随行就市的应变中赚来。许村的生意是经商，不要以为许村人有多能耐，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许村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小盆地，生房两栖在盆地的中部汇合成富滋水，形若一个倒水的宝葫芦。早在南梁时期，兴安太守任访在此改良稻种，试种出了 高产的桃花道。清明旬日后，十里遍茶香。许村茶叶在明代已有声名，到清康熙年间，北原茶被定为贡茶。另外，徽商贡菊和脆皮甘蔗也是在明代即名扬苏州。尽管这里风景优美，土地肥沃，灌溉便利，物产丰饶，但因土地有限，仍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明嘉靖进士徐缞就曾说过，吾乡宝界山谷间，极富有者无可耕之田，不谷何待。茶坛坛，茅舍舍，家家户户开饭店。许村商贸的发达得益于若岭官道。隋末，汪华率军民开通的若岭古道，打通长江与新安江的陆路通道。因若岭位于歙县、太平、绩溪、金德四县交界处，优越的地理位置一下子拓展了许村的发展空间。从此，许村成了徽州一个重要的水路转运码头，若岭关成了徽州的北大门。早在南宋时期，就出现了富甲郡县的富商许洪甫、许柱、许克富等。许克富捐资筑边，亲赐大宅世家。许柱后继有人，由宋吉明，代有富商。原有许有山，明初有许伯生、许都福。嘉靖时的许天志曾自豪地称自家祖上六世行商。隆庆族谱中记载有明中叶的许氏富商就达28位，甚至出现了以许洞四兄弟为首的驰骋东亚海域的许氏海商集团。清以来，鉴于记载的富商有61人，即便是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乱的打击，许村人依然走出山村，重返商业舞台。许有章甚至成为扬州新八大盐商之一。诚如王振中教授所说，我们都不能不佩服几个世纪以前从僻野山乡走出的许村人勇闯世界的气魄与胆略。徽州六邑而称富庶，歙为最，歙之名乡无绿属实，仿西为最。许村商人从盐、茶、木、点到米、布、酱、染皆有涉足。若岭古道贯通了长江和新安江，凭借着这一交通优势，许村商人以两淮和江浙为核心，不断向外延伸，东入大海，西至川藏，北达东北，南到南洋，足迹遍及海内外。村人把在外获得的利润反哺家乡，他们在许村设馆舍，广宴宾客，扩祠宇，敬宗沐族，立牌坊，传世显荣，营造了一个号称十里长街的富庶小镇。大观亭、高阳桥、五马坊，今天许村保留下来的这些标志性建筑，哪一座没有他们捐助的功德？商人也不全是铜锈，也可以有书香。锦里人称许，诗书自一村。许村人重视教育，设家塾，建书楼，言师教子，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南宋的家塾双桂堂出现了五子登科的盛举。由宋及清，许村建载于至诚的就有27位进士，26位举人，其中五举人5位，另有程元凤、方回、许国等历史名人早年都曾在许村求学。时至民国，又诞生了一门五博士，如今又有一村五院士，文风之盛，足冠心安。今天许村人仍秉承先辈尊师重教的传统，在许村设立教育基金。目前许村学校共有3个教育基金会出资奖励在校中小学生，20多年来累计年资助额达80余万元。一个乡镇学校有3个教育基金会，这为安徽省内所罕见。